其实美国疼痛学会它就已经提出我们应该把疼痛列为继呼吸、脉搏、血压和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就是人类它直立行走其实对脊柱来说不是特别友善的，你学解剖的时候会说这个地方容易被卡压，那怎么卡压？其实更多的也就是它周围的一些肌腱、韧带张力高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73期的协和巴拉巴。我是正在内科接受知识冲刷的叔叔。
我是正在学习临床理论知识，正在接受妇产科知识冲刷的小龟。
我是正在闲得无聊但是腰很痛的呼噜。
对，说到腰痛，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要内容就是跟疼痛相关的。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北京协和医学院麻醉科的崔旭磊老师，欢迎崔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崔老师已经在疼痛这个领域深耕了很多年了。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疼痛这个事情，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就是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点这个背景知识，就是这个1995年，其实美国疼痛学会它就已经提出我们应该把疼痛列为继呼吸、脉搏、血压和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其实据这个中国疼痛医学发展报告显示，我们国家的慢性疼痛患者这个群体是非常庞大的，已经超过了3亿人了，并且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趋势中。那么说到疼痛呢，就是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的定义哈，就是慢性疼痛，那一般被定义为持续或者反复3个月以上的这个疼痛。那么这种慢性疼痛其实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会遭遇到。但是呢，尽管哈，就是大家聊天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提到自己身上有这个各种部位和性质的疼痛，但是大家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如何应对这种疼痛了解的是很少的。可能比如说就是肌肉酸痛就贴贴膏药啊，然后这个其他的疼痛吃吃布洛芬啊什么的。对，但是那么自从我进入这个临床阶段，学习到了一些相关的知识以后，我才发现就是疼痛它其实是一个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复杂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应对各种疼痛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远比想象中更加丰富的手段可以去借助的。所以今天就特意请到崔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疼痛的这些事情。那么首先其实今天想要问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之前我在麻醉科见习的时候有跟过老师的疼痛门诊嘛，那么在门诊见到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像比如说我记得有这个一些癌症中末期的患者会来因为癌痛的问题求医，还有一些偏头痛的患者呀，那么一些肌肉劳损导致的肩颈痛患者，那么想请老师大概讲一讲就是疼痛门诊它的疾病谱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在临床上大概会怎么给疼痛分类呢？
是这样的，其实疼痛它有好几种分类的方式，我们可以按照它的病因，可以是原发性的，还有继发性的，那么还可以按照部位，就是比如说头面痛，颈肩痛，腰腿痛，还有按照它的性质，像肌肉源性的疼痛啊，还有神经病理性疼痛啊，这个癌痛啊，那就是它的性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临床中遇到的，其实它可能有很多是常见的这些像带状疱疹，那么它既是继发性的带状疱疹神经痛啊，它同时也是神经病理性疼痛，因为是疱疹病毒侵袭了我们的神经的神经那个背根神经节的位置啊，那它是继发于一个病毒感染产生的一个神经的疼痛。那它同时呢，因为又是神经自己，我们叫它生病了啊，那么就是神经自己它的这种神经病理性疼痛。那如果它正好长在我们的头面部，长在我们的三叉神经，它其实也可以被分为三叉神经的这种神经痛，就又被分到头面部的疼痛。所以我们临床中就是有分类，是有是有好多种啊。其实这个呢，有的时候是根据我们的一个是我们要跟患者去沟通啊，让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跟我们的治疗是相关的，比如说癌痛的治疗和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治疗是不一样的。那么但是有的患者可能同时又有癌痛又有神经病理性疼痛，那么肌肉源性的疼痛和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治疗也是不一样的。那但是也有一些是两者是混在一起的啊，其实是很多的。那么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很多的人其实从出生到那个 到年老的这个过程或多或少的都会经历疼痛，那么超过3个月以上就是慢性痛，那么往往到我们门诊来就诊呢，它其实是在这个疼痛的中国人他有一个习惯，就能忍就忍了，其实到我们疼痛门诊来很多他都是忍不了的，就是都是比较疼的这种，那么现在我们临床中比较多见的就是这种像刚才说到神经病理性疼痛，有带状疱疹呐、带状疱疹的神经痛，糖尿病的神经痛，还有这种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还有我们后面啊，其实枕搭神经痛，枕搭神经痛它其实又它表现形式是头痛，那么我们也叫颈源性头痛，就很多就是尤其是年轻的患者伏案工作比较多的，然后就会。就会有这种从就是后脑勺这个地方的啊，这种有的时候轻微的他没有过电感，严重的时候他都甚至有过电感啊。
对，我姑父就是枕搭神经痛。
哦，是吗？
对，他好像就是也是困扰很多年，但是就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自己觉得。
其实枕搭神经痛就是在我们临床还应该就在我们临床这边治疗上还是比较好治疗的，比较定位也相对是比较容易定位，因为我们有超声引导去定位。
突然意识到需要带我姑父来看一看。
但是这个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枕搭神经痛，可能后面我们几个话题也会聊到它的怎么发生的，它的病因很重要。就是很多的患者可能是一些生活习惯、一些姿势啊，导致他某些肌肉持续的紧张，然后卡压这个就是枕搭神经。那其实除了我们治疗以外，后续的怎么避免它持续的痉挛卡压，这个又很重要啊。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姿势的问题，
老师要这么坐姿。
老师说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在旁边蠕动。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对于我们播客的年轻，就是我们播客的受众整体来说比较年轻嘛，我觉得大家很多人的就是平时遭受疼痛的原因都是
姿
势的问题。
嗯
对比方说那个我们刚刚三个人在这个屋子里聊天，然后葫芦就说到就是。葫芦应该是说自己的整个脊柱就是没有哪一段比较正常，
我可能只有胸椎是正常的，其他两段应该都我就是颈椎是反弓，然后腰是那个膨出，对，而且它膨到还就是压迫神经，
这么严重，
是的嘞。
其实说到脊柱啊，因为就是人类它直立行走，其实对脊柱来说不是特别友善的啊，因为它的重量呢，全都就是就负重在这个脊柱上，那么我们就是进化的过程之前是爬行嘛，其实那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脊柱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所以曾经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这些抖音视频上，他会讲到说某个城市他们流行一种健身方法，就是在地上
爬行
啊，对对对，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你那个呼吸离地面太近了，可能会有一些呼吸道的这种对呼吸道的不良的一些刺激，但是它确实是爬行，就是它其实是让你脊柱去缓解这个压力，就是我们脊柱应该平躺相对来讲这个压力是最小的啊，那么。座位脊柱尤其是腰椎受到的压力会比你站着行走还要大，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尤其是大家这些学霸们啊，因为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尤其又学医，就常年的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伏案去学习，可能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这样的坐姿去学习，可能伴随了我们都十几年20年的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的腰椎像他这样其实说起来也不足为奇，就真的是腰椎为我们承担了很多的重量，然后再说到颈椎也是，其实颈椎它是真的是比较疲劳的一个部位，特别容易疲劳，因为我们这个颈椎要支撑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头颅啊，就头颅整大家说白了我们这个脑袋其实挺蛮沉的，然后其实支撑我们这个脑袋的这个除了我们的骨骼以外还有我们后面的肌肉我们后面就是我们每往前就是低应该是10度还是5度，我们整个后面就是颈后部肌群的这个肌肉它的受力会增加10公斤到20公斤，就是你想象不到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低头看手机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颈后部的这个肌肉的牵张啊，就让它硬它要揪住 你这个头颅啊，它是非常非常疲劳的，所以你刚开始可能不觉得，你如果这样的动作久了的话，就会出现颈椎的问题。不光是颈椎反弓的问题，更多的是肌肉的问题。其实你颈椎反弓，一方面是你姿势，一方面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肌肉的平衡也有一点失衡了。
对，老师刚刚说到这个就是肌肉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也是，我初中的时候就也跟呼噜一样有腰疼的问题了。对，当时去拍了一个核磁，说可能腰椎间盘有轻度的膨出。然后我就也有一些坐骨神经的症状，所以我就是其实很早就了解到，就是如果我们腰椎间盘有问题，可能会卡压到神经根。然后在下肢会表现出比如说坐骨神经痛啊，然后下肢会发麻发胀这样的情况。但这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唯一认知了。对，我觉得其实很多年轻人可能都知道，就如果腰不好，腰椎间盘突出啊，然后这个会导致你下肢有症状，会有腿疼。但是呢，我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去年年底寒假在家的时候，有段时间突然开始觉得我的屁股疼，就是我的右边的屁股蛋儿特别的疼，我也没有办法跟医生描述，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髋关节痛。因为它也不在腰上，然后也不是坐骨神经定位的那个位置，也不麻，它就是干疼。对，然后那个就是拍了核磁，然后提示就是看起来我的神经根也没什么事儿。对，然后我的就是我和那个就是当时是看了老家医院的一个骨科大夫嘛，然后就同时到达了我们两个的知识盲区，就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疼痛。然后回家以后就是告诉我说吃那个 NSAID， 然后制动。对，然后制动了俩月吧，就是每天躺在床上学习。然后就是疼痛完全没有什么缓解。对，我就觉得就是不明白了，就是这件事情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然后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我那个认识老师的契机，就是当时开学以后去了疼痛门诊，就是见习，然后见习的时候问了老师，就是我这个是什么原因。然后老师就是非常简单的查了一个题，然后就立刻得出了结论，说你这个可能是腰方肌的一个一个就是筋膜综合征导致的。然后让我回去以后就尝试拉伸了一下腰方肌，发现就是疼痛立刻就缓解了。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的神奇，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怎么听说过这个东西。对，所以就是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像我这种比如说屁股疼但是其实出问题的是腰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还有没有什么类似的？
其实这个挺类似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才能够理解到类似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其实你刚才说到腰椎盘突出哈，包括刚才大家可能对一个腰肌劳损这个词是比较熟悉的，要小时候可能都会听长辈们说过，但是腰肌劳损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因为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就对于腰肌劳损它的发病机制啊各个方面其实没有特别深入的去描述这块，大家知道，但是可能更多的觉得是来自于民间的一个说法啊，不是特别的清晰。那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话，我们又回到直立行走或者是我们坐位这件事情上，它其实是有一个生物力学的这个概念存在的。那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平衡，保持我们的稳定，一方面骨骼在支撑我们，同时这个骨骼单纯的骨骼是不够的，是需要我们的肌肉去帮我们维持骨骼的稳定的。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先聚焦到腰这个局部的话，那么我们维持一个姿势既有骨骼的问题也有肌肉的问题。所以刚才你说的腰椎间盘的那个突出，他我现在经常跟我们的临床的患者说，其实他和你的这个腰疼他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他俩可能都是另外一件事的结果。他俩可能是同时并行的发生了，然后一方面腰椎间盘突出了，一方面你这肌肉也在紧张。不一定是谁先谁后的，这个大家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首先我要维持这个姿势，可能我肌肉要紧张，但是这个肌肉如果只紧张不放松，就没有给它机会让它放松的话，那脊柱附着在脊柱，因为肌肉是附着，尤其是腰方肌它是附着在脊柱旁边的，那上下脊柱它是不是也会被牵拉着更紧？ 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个外力，那更容易发生椎间盘的突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就是有很多人都会说，哎，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其实不是的，它俩很多的时候是同时发生的啊，很多时候是同时发生的。就是你在我看来，有的时候，但是你椎间盘突出也可以压迫神经啊，那个时候它的神经症状，我们可以说，尤其是在腰部，更多的它是会有一个下肢的放射痛的，那是它本身压迫的神经支配的区域，就是从椎间孔发出来的。但是肌肉紧张，它本身也会可能会压迫神经，那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你觉得屁股蛋那个地方疼，那正好有一根神经就是从腰方肌发出来，那应该是胸十二腰一的那个神经的一个外侧皮质支配到你的臀的外上象限的这个位置，从肌肉。它应该是从腰方肌和后方那个竖脊肌之间走行，但也有一些是穿行与腰方肌的，所以当这个肌肉紧张的时候，它也会卡压神经，所以它不一定是在神经根出口那个位置被卡压那在这个走行的过程中被卡压，你就会觉得你老是觉得这个地方有不适，刚开始可能是隐隐的痛，或者有一点点甚至有点烧灼感时间久了就是会这个疼痛会就频率也会增高，那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就先说你这个啊，当然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就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你说的髋部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跟它相关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些都排除了的话，我们要问病史，要根据你的一个病史来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比如说你这个地方那个有明确的一个就是撞击，就是你的臀部有一个明确的撞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考虑会不会这是撞击引起的哈，一个外伤。但是这个地方既没有外伤，又排除了其他的一些病的时候，它怎么引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思路，就是再跟你的病史，比如像你这样久坐的，因为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像你这样久坐的，就我们就是首先要去考虑它上游的支配它的神经从腰这儿发出来的，是不是这根神经被激惹到了，就是你那个腰方肌紧张的时候就卡压了支配臀部的肌肉的那个神经，包括一些感觉质，它就会有不适感。
屁股神经卡压，
那叫臀上皮，然后还有一些对，是这样的。所以你刚才说到是不是其他地方也会有这样，当你理解了这个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前后的逻辑关系之后，你就能理解其实在颈肩部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背部痛哈，那有可能是颈部的肌肉紧张的引起的或者是肩膀痛，或者是有一些我们患者是那个比如他会觉得是手麻手麻，那这个手麻这个症状特别像那个颈椎的神经根卡压这时候也要鉴别。那会有一些患者他查了那个影像包括查体之后发现不是神经根，不是出口神经根那样卡压，但他手还麻怎么办？那你就要想到他走行的臂丛有可能还有他出来之后从臂丛是从这儿出来，然后在腋窝这个地方又分成这个桡神经、尺神经还有这个正中神经那么我们临床比较多见的，就当我们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这儿有一个桡神经沟那这个地方是经常大家都知道那个桡神经沟学解剖的时候会说这个地方容易被卡压那怎么卡压？其实更多的也就是它周围的一些肌腱韧带张力高了就会卡压到这儿，然后在这个地方被卡压，手就会麻。那实际上并不是上端卡压的，
震惊。
那我有点好奇，你经常健身的人会不会？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导致这种肌肉的这种疼痛，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劳损，劳损呢就是长期维持一个动作之后发生的，还有一种就是外伤像这个外伤又包括很多，就是我说那种撞击还有就是健身教练他们有这种强直的这种其实也算是一种损伤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到你们这个话题了就是
我们接着说下去就行
对，其实就到下面这个话题，就是那个叫肌筋膜疼痛综合症就是你们可能就是觉得这概念很新奇，其实他谈到的无论是健身教练也好，还有我说的这个劳损也好，还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一些激素水平内分泌的激素水平的一些变化他们都会引起肌肉的这种问题，它 再深层次的一个机制就是能量失衡或者能量危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肌肉肌纤维它的伸和缩它其实都是需要能量的，它缩也需要能量，回到原位也是需要能量的啊，这个是大家都了解的。所以比如说我们平时长时间的收缩状态啊，我们要维持一个姿势，但是我们已经把能量都耗光了，我们在回去的路上没有能量了，那这个时候它有可能就待在这儿了，就回不来了啊，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这就是背后的机制。那他回不来有几种情况，就是没有能量供过来了，那就是谁给他供能量，是血管带着那个带着血液来给他供能，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没有能量供给来，这个很好理解，就当肌肉持续收缩的时候它压力很高，它不仅会卡压神经，它会卡压里面的血管啊，所以就是它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它是持续的，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着凉，你持续的这个动作又着凉，然后着凉的时候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着凉，其实就是它血管会收缩，因为它冷嘛，它血管会收缩，然后这个地方持续的这种状态，它长期的这种卡压，它有可能最开始只是血运少，对，最后发展到终于有一天血运就彻底过不来了，他就彻底回不去了啊，这就是一个慢性肌肉劳损的一个发病过程。那么你说的健身教练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是那种强制收缩，因为健身教练他在健身的过程中其实他的这种耳叉泛式释放是增加的，他可能做出来一些平时我们做不了的动作，就是那种强制收缩，但是那个有时候也是耗能的。他也有一部分有一部分这种健身教练就在这种过程中，他们没有做完之后，做完这个健身之后，他没有做很好的拉伸和放松，就是局部的，一个是代谢产物带不走，一个是他在强制收缩状态下血运不是很好，一个小的局部，那他就又进入这种这个肌纤维是一个收缩状态，回不到原位。那么回不到原位的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下就会出现疼痛，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一小根肌纤维它不能收缩了，不能收缩意味着它没有功能了，肌肉它只有伸有缩才有功能，它才完成一些动作，它一旦没有这个功能之后，就可能会导致其他的肌肉替它工作，代替它工作，那有可能导致不该干他这份工作的其他的肌肉也疲劳
代偿，
对，这就是一个发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恶性循环。而且我们像我们尤其是在一些什么写标书啊考研呀要考试之前因为我们精神都是很紧张的啊，就是很应激的，应该说很应激的，就体内的耳叉泛式释放增高的，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是能够维持这个动作就完成，但是事后你经常会觉得很疲劳，那有在这个过程中就会生成一些小的这种没有办法回到原位的肌纤维，那多了之后它可能就会失代偿，你就会出现疼痛，在出现疼痛之前这些小的就是说不能回到原位的肌纤维其实它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可能开始比较散在，所以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就是如果你久坐，你不得不以久坐的话，半个小时哪怕去倒杯水去喝口水活动活动，然后睡觉之前，因为睡觉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血流速度也是减慢的，其实也是非常容易发生就是局部血运不太好的这种状况的，所以在睡觉之前你一定也要做一下活动，就别让自己刚刚累得不行了马上就躺下睡觉让血运就是活动活动，或者是洗个热水澡让它把你这些代谢产物带走，这个让这个肌肉有血供是这样，
就这个活动程度不需要太大，就是
不需要太大，
走一走路
就是让你觉得舒服了，或者是拉伸拉伸就做一些反向运动，其实肌肉的它的这种我说的能量危机啊，不仅在这种收缩状态，过度拉伸也会发生，因为过度拉伸它回到原位也需要能量，所以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闭锁性挛缩和闭锁性拉伸。闭锁性拉伸就是它在这个位置回不去了，闭锁性挛缩就是闭锁性收缩吧，或者收缩状态回不到中立位了，那在我们人体上有些肌肉是过度拉伸的，就比如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背部的肌肉是被过度拉伸的， 然后前面的胸大肌胸小肌是过度收缩的、
哦、
只是举个例子啊、哦、所以你真正锻炼的时候就后面要做你后面要做这种就是扩胸运动吧、
嗯、
这些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扩胸了、嗯、这时候你就理解这个扩胸它的含义了、嗯、一方面是拉伸前面的胸大肌胸小肌，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激活背后的这些菱形肌啊斜方肌啊就被过度拉伸的、
哦
嗯、
我当时就是觉得是就是肩胛骨这块这个位置的肌肉会一直的很疼痛、然后当时就是我对于这个的怎么说认知也比较的浅，所以就是我应对这种疼痛的手段也非常的单薄、然后我当时就是用筋膜枪
啊，管用的
啊、
管用，就是你看他说到筋膜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预防期间啊，就是我们这个肌痛点哈、啊、它我们叫 trigger point， 包括你后面说到那个扳机点其实就是指 trigger point、
哦，
它有这种它有激活的肌痛点和潜在的肌痛点、
嗯、
那么所谓的激活的肌痛点就是你能够感到疼痛的这个，就是你能感受到疼痛了、
嗯、
那叫它就是被激活了。那还有一些潜在的肌痛点、嗯、就是它已经进入这个能量危机了，但是它你还感觉不到疼痛，就是这个时候、
哦、
这个时期你一定要就是它就是还是可逆的
哦，我还是可以挽回它、
啊、就是对对对，你千万就是因为这些潜在的轻松点你是没有感知的，你不知道、
嗯、
所以要养成一个就是多放松的习惯，让这些潜在的轻松点就消除掉、
哦、
然后但是有一些特别顽固的已经被激活的激痛点用筋膜枪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哦、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借助我们就是疼痛门诊的一些治疗。
所以老师刚刚说的这个肌痛点是不是就是我记得当时您给我查体的时候就是会在我的腰部就是那个就是几个点上就会摁一下说这里疼不疼这里疼不疼、然后摁到一个点然后我发出了惨叫、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您说的那个肌痛点，
对对对，叫扳机点。扳机点是这样，它的形成机制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能量危机、
嗯、
能量危机之后呢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是会是一种紧绷状态，绝大多数是一种紧绷状态。那么在整个一个肌束中，它会形成条索。就我们临床触诊的时候，能触诊到那儿有一个特别硬的条索，痛性条索。
哦、
我们的这个学名叫痛性条索，
特别痛。
它就是它的那个肌肉的硬度会增加。那如果我们现在我们有弹性超声，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弹性都是降低的，都变硬的，啊，然后跟周围的，因为它没有它没有那个就是它没有弹性了，它就很僵硬，且它在收缩状态，它整个肌束其实是比它放松的那种状态下要横截面要粗的，然后就很硬，然后它会卡压血管，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卡压周围的血管，血管。血运不够，它就能量就更加的不够，然后就更加的卡压，更加的痉挛啊，就形成这样一个时间久了会形成一个痛性结节。那么在这个痛性结节周围还会有一些炎性介质，就是在周围会产生
天穿甲瓦的效果。
对对对对对，对。
那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不可逆了吗？
对，你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我们治疗的问题。其实它的这个形成过程中，它也不同的阶段啊。那么其实往往看到我们临床来看的这些，它就是忍了很久了、
嗯。
那就像我跟你说的，初期的那些，你可能拉伸，然后血运够了，能量够了。它就能回到原位了啊、
嗯、
这个时候是可逆的。但是如果它就已经进入到不可逆的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么现在的一个治疗我们叫触发点灭活啊。
是把它的神经。
其实现在这块我觉得也是需要进一步去它的深层次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嗯、
但是临床上治疗是有效果的。
具体是一种什么
我们现在最初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用针刺，或者是我们叫那叫什么，就是我们就是按压它挤压它，
嗯
啊，那是轻微的，我们就是按摩嘛、
哦、
就是可以让它，但是这种按摩的手法就是可能力度要非常的大、
哦、
然后那么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一个针刺，其实它是引起了整个细胞膜表面的一个电流的变化、
哦、
这样的话它就一下子就这个就可以打开了、
oh.
啊，那么这个机制就是它从应该是有一些钙离子就流进来了，然后、oh. 它这种跟肌钙蛋白结合，它就可以恢复到原状。
哦、oh. ，
那这个是 相对于比较初级的、
嗯、
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脉冲射频，就我们把一根电、嗯、也这个原来那个针就是不带电的哈、
嗯、
那我们把一个针带电的针嗯、就是找到我们这个触发点，给它一个高频高电压的这样的电流，但温度是不升高的，所以它对这个细胞是没有损伤的、
嗯、
就是给它一个电压，其实这块临床中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特别深层次的机制确实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哦、
啊，就进一步深层次去阐明。那初步的研究结果，包括他们做膜片前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
嗯、
就是改变了这个细胞的这个膜上的一些离子通道，然后有一些内流、
哦、
就导致它一下就松开了。
哇，好有趣，
好有趣，
大家可以继续去研究。
哇，
我感觉就是疼痛门诊特别特别综合，就一方面有就是结合神经科的知识，
对对对对，
生理的知识，还有康复科的那些知识
啊，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所以我们看疼痛门诊其实挺难的，我们一个上午看15-16个就已经很满很满了。
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在老师门诊待了一上午，就是进来的每一个病人情况都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比如说是先来了一个就是癌痛的患者，然后那个就是要求就是要追加那个镇痛药、对，然后他出去了以后进来了一个偏头痛的大爷，然后偏头痛的大爷就是出去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什么膝关节手术之后然后骨外侧皮神经砍牙的、对对对，然后这个出去了又来一个什么新冠之后不明原因的那个全身疼痛的患者、对，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患者的情况都大相径庭。
对对对对，所以对我们一方面就是对我们那个就是知识储备要求比较高，另外就是对我们解剖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干了疼痛之后整个解剖重学一遍啊，对，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学得更细了啊、就是我们他说哪部分我们如果想去诊断包括治疗，就一定对他的整个的一个解剖的路径啊都非常的清晰才可以。
感觉刚刚老师说的关于肌筋膜综合征的这个知识说了非常多，然后我感觉我大概凭着印象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比如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很多长期维持一个不良的体态啊，它可能会导致肌肉发生一个这个血运的缺乏，然后形成一个局部的可以说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肌筋膜炎。
对，然后这种肌筋膜炎它可能会导致就是对这个造成一种增生，然后对周围的这个可能神经造成一个卡压的情况。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你
增生这个词不太准确。
对，就是说你说到炎症，就是是跟我刚才说那个触发点啊，它俩是不同的东西啊。肌筋膜炎和那个触发点其实是同他们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就经常是伴随发生的。肌筋膜炎那它所谓的炎，它一定是有一些局部的炎症反应的，就包括像新冠，因为新冠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免疫风暴，它除了在肺可能会产生这肯定会产生影响以外，在其他的微循环的部位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免疫的高反应啊。这个其实我们还有待后期的一些证据啊，但是我们临床已经观察到这个现象了。那么它这个肌筋膜，比如我们肌束吧，如一旦肌它周围的那层筋膜形成炎症，它的硬度就会增加，就会对这个肌肉产生一个束缚。就像我们本来是有一个弹性的肌肉，给它外面裹了一层那个保鲜膜箍着它不让它的收缩和拉伸都会受限就是肌筋膜炎就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肌肉它也是就是血也可能会导致它血运不好，在里面也可能会有很多这种我刚才说的那种 trigger point 的触发点扳机点，就两者往往经常会同时存在。
所以就是综上的这一种肌肉组织的变性然后它可能会造成周围神经的卡压，然后引起症状。所以就是我感觉像老师刚刚说的，如果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活动啊、热敷这种来缓解。但如果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慢性的阶段的话，可能就要借助这个叫什么射频脉冲还有什么来着，
就是还有肌筋膜的松解、水性分离松解这样的治疗，同时还要配合一些药物。
具体是什么药物？
药物哈，药物其实我们就知道它的机制之后哈，
嗯，
我们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大家就明确了，
嗯，
就是要让这个肌肉松弛下来，
嗯，
啊，松弛不是没有力量，而就是让它这个一个是让这个局部肌肉血运更好的方法都可以，
嗯，
你也可以理疗，然后我们可以有些口服药物，有些活血的也可以去用啊，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让它松弛，比如现在我们用的那个妙纳，它其实就是一种肌肉松弛剂啊，但是它就是它一旦松弛下来之后，血运好了，它能量供给够了，它可能有一部分就自己打开了啊，就恢复到原状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方面是让它松弛，一方面是降低它的紧张度。
嗯，
这时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药，这我看你下面也要讲到了啊，其实就是一些情绪引起的，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就是年轻人啊，或者是一些白领，他工作压力大，他会比较焦虑。
嗯，
焦虑这个情绪本身就会导致肌肉的张力比较高，
嗯，
啊，那我们也会用一些调节情绪的这样的药啊，用在我们这种慢性疼痛的慢性肌肉源性疼痛的患者中。
哦，所以老师您刚刚说到，其实情绪和这种疼痛的体验它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的。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应该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就是我们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保护机制啊，所以我们现在叫，我们有时候会说好痛和坏痛。好痛就是指的急性期的那个痛，那个痛它会疼，你也会有情绪反应，如果一个疼来了你没有任何情绪反应，其实不利于你的逃避或者进攻，对不
对？
那在远古时代，或者是在就特别我们的祖先，如果他疼了，不论是遇到了刺伤或者火的这种灼伤，或者是外界有一些就是外伤，他都没有情绪的反应，他可能就不会产生一个自我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逃跑也好，进攻也好。所以就是急性痛它产生的这个情绪反应，所有的情绪都是有价值的，它是产生了一个，对我们产生了一个就是保护机制。但是呢这种慢性痛长期的这种保护机制时间过长了，那它就是进入了一个失代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在大脑皮层它会产生一些大脑的重塑，就进入了一个坏痛，就他再给我们的这些情绪，那这个时候因为你长期的老是这种刺激，他有焦虑，有这种不安，但是你没有去解决他，时间长了之后他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个体这个疼痛在你身上的存在，对，他就会形成一种共病，他会形成一种记忆。这个机制非常的复杂啊，就这个可能我们如果想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可能还得
再录一期了，
还得对再录一期，还得请个心理科方面的专家啊，但是从疼痛学的角度，超过3个月他大脑的这种保护的这种机制就会重塑，他再对这个疼痛的翻译包括他的反馈就不是那么积极的了，那前期的这种焦虑是积极的，那后期的这种焦虑就会有负面，甚至他会增加你这个个体对这个疼痛信号上传的一个感知，就放大了这个疼痛信号，
所以其实就是说疼痛它会带给我一种不愉快的体验，然后同时就是因为疼痛而产生的这种抑郁和焦虑的情绪可能会进一步放大我对疼痛的感受，
对，这叫共病啊，这叫共病。所以一般慢性疼痛的患者他在情绪上都，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我们没有办法，我就说不是没有办法，而是不应该去给他定一个说你就是焦虑症了，但是我们应该正确的就是接纳这个事实，就是情绪一定是在慢性疼痛中它是存在的，你要去接纳它，你看到它你才能去应对它，而不是说我去逃避它忽视它，你越忽视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存在的，你没有正面的面对它，你放弃对它的一个调控和治疗，其实对于你整个疼痛的治疗并不利，其实你整个缺了一个缓解。
对，就是老师，我猜是不是您门诊能遇到很多这种慢性疼痛的患者，就是他会很回避您说到的情绪的这个问题，他可能会觉得你跟他说到你可能有这个焦虑的问题，他会觉得你是在否定他的感受。
哦，对，你说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因素，大家尤其是中国人啊，国人可能对于什么焦虑啊抑郁，他会直接联想到我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他就是觉得是这是一个贬义词，对自己能力的一个否定， 啊，很多人会说我调节能力很好，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么多年来出门诊啊，
嗯，
现在我可能也是更多的去给患者做宣教，
嗯，
随着那个患者知识水平的就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知识水平他也在提高，
嗯，
那我现在在给他讲，很多患者他是能理解的，
嗯，
那尤其是我在年资更低的时候出疼痛门诊的时候，
嗯，
我跟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就是我说你有一点点焦虑，
嗯，
他就会特别的排斥啊，
嗯，
因为他也觉得可能我觉得也是周围有同事或者是其他医院的医生就直接给他说你这不是疼痛的事儿，
嗯，
你就是自己瞎想的，
对对对，
所以他会把这个就他把疼痛和焦虑两件事是截然割裂开了，
嗯，
就是非此即彼的啊，就是你一说他是焦虑就是对他疼痛感受的一个否定，其实不是的，其实两件事你都要同时接纳，
嗯，
你就是有疼痛，但你同时也有焦虑，你要认可这件事，这个是客观事实存在的，因为我们疼痛信号的上传就会走我们那个情绪中枢啊，这是客观事实，你否定它也没有价值，
嗯，
你只有去接纳它，面对它，然后你才能够去治疗它，所以现在我都是去帮助患者去接纳这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过度焦虑了，或者他不太接受，现在我换一个词，我就说你的情绪受到了一些影响，你情绪上是不是有一些不适的感觉，绝大多数他就会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称呼吧，或者一个说法吧，一个说法，嗯。
因为我的好朋友就是他说他在这个妇科门诊见习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患者，他是不明原因的排尿的疼痛，
盆底筋膜，
对，他当时呢就是怀疑可能是一个妇科病嘛，所以去看了妇科门诊，然后但是老师就是给他做了一个妇科检查，发现他那个就是至少就是器质上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嗯嗯，
对，然后老师就说你这个可能需要去看一下疼痛门诊，就当时都还没有提到情绪的问题，光是说你可能需要看一下疼痛门诊，这个患者就已经勃然大怒，
哦，
对，觉得医生是在暗示他可能没有器质性的问题，你就是瞎想，你精神病，就是这种意思。
哦哦，
对对对，
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确实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块的
误解还是
认知还不够，就包括我们也是在逐渐的，
嗯，
其实这尤其是女性的这种盆底的筋膜的痛哈，
嗯，
其实又回到肌肉的问题，
嗯，
那肌肉这问题它查无论是影像也好，它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金指标，你查核磁你看不出来，
嗯，
啊，那现在其实我们也在探讨就用弹性超声能不能看到它跟其他的那些不一样，就是抽血我能查出血液指标的一些变化，
嗯，
就像你说的我查体我能查到你有一些器质性的改变，
嗯，
就是患者他是所见即所得，他能够看到一个证据他就会相信，
嗯，
或者还有一个是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还不够，
嗯，
那像肌筋膜痛到现在为止就影像学上还没有特别的金标准，我们现在金标准一个是他的病史，一个是我们去触诊去找那个扳机点，
哦，
那个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一个金标准，如果他有扳机点盆底，那很多的女性就是我们临床中遇到的尿频啊尿急啊或者甚至就是排尿不畅，
嗯，
可能括约肌过度的紧张，
嗯
嗯，确实是盆底筋我们叫盆底筋膜疼痛综合症，
哦，
然后这一类患者往往确实也有情绪，
哦，
就是情绪有可能在先，有可能就是情绪是一个危险因素，
嗯，
就是你平时比较容易焦虑的这一类患者，
嗯，
他就容易出现肌肉的这种筋膜疼痛综合症，然后呢同时很多盆底痛的患者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本身因为就涉及到生物力学了，
嗯，
就是他的骨盆可能有一些倾斜有一些旋转，
嗯，
因为他要维持整个人体的一个平衡，
嗯，
他这个肌肉受力不均，他的着力点正好在盆底，也有可能是在腰段，它正好是在盆底，
嗯，
因为盆底其实也是在受力的，
嗯，
那又有焦虑，它平时就是性格上也确实是比较容易，
嗯，
这种激动啊焦虑就容易，或者有些抑郁的也是就是情绪上容易偏抑郁的这种，
嗯，
也是容易就在这个就双重的作用共同的就共病嘛就容易发生，
嗯，所以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她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就是下腹的疼痛啊或者是老师刚刚说的这个排尿的一些障碍或者说疼痛，
嗯，
她可能
我们之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可能这是一种比如说盆腔炎之类的表现，
嗯，
但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也有可能是他的盆底肌筋膜综合症的一种
表现。对对对对对对，嗯，当然前提条件是你首先要排除泌尿外科泌尿科的泌尿系统的疾病，
哦，
排除这个就是妇科系统的一些疾病。那么其实盆腔炎也有，但是盆腔炎跟盆底肌膜痛其实还完全不一样啊，盆腔，
哦，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盆腔炎它只是盆腔内部的一些炎症，
嗯，
它不涉及到盆底肌肉筋膜的这种挛缩啊，
嗯，
痉挛啊，就是还是不一样。
学到了，
学到了。所以说其实去疼痛科的很多患者可能他们都是在就比如说看过很多内外科之后，然后
对对，尤其是在协和医院啊，
嗯，
就是很多各个全国各地的，嗯，看了很多，嗯，就是各个科，就像类似你这种的，
嗯，
包括什么骨科啊，
对，
还有一些就是也是看了其他的妇科啊泌尿外科啊，
嗯，
都没有查出问题，但是还是痛，就是
嗯
有不少，有相当于我不能说所有的，有相当一部分啊，都是这种肌筋膜疼痛综合症，就不同部位的，有在腰段，有在盆底，还有就是在颈肩部的都会有。
其实我有点好奇，就是其实可能我们平时疼痛就是没有去挂门诊的这些患者那么严重，
嗯，
就比如说可能我自己吧，我就会有就是肋间，
嗯，
就偶尔的会突然的一下锐痛，就是肋间肌然后胸前面这些，然后我去过就是拍过片子，然后也没有查出什么来，然后我怀疑应该是就是每天这样子，然后就会特别痛，但是它也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它可能比如说一周偶尔痛个那么一次两次，像我这么方便离得这么近，我都不会就是可能去不会主动的去挂疼痛门诊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日常中
应该
对
怎么做哈？
怎么做才能自己缓解一下？
那就说回来还是
多拉伸。
那运动，嗯，运动，
哦，
就是一个是运动本身，我觉得就是对于各种包括你的情绪的调节，大家也知道你紧张焦虑的话，因为如果你的情绪很紧张，其实你的交感系统是非常活跃的。
嗯，
那么大家知道交感系统活跃，它其实整个跟慢性疼痛也是相关的，你的肌肉的紧张度也是非常高的。
嗯，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一晚上我虽然在睡觉，但是我辗转反侧，我没有深睡眠，我第二天会觉得非常的疲劳，
嗯，
甚至原来胳膊原来肩疼背疼还疼，就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嗯，
所以就是一定要运动，就是多晒太阳，
嗯，
去运动。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危险因素，像比如说维生素 D 的缺乏，
哦，
嗯，就是我们晒太阳少，维生素 D 缺乏，那个肌肉的紧张度就会高，
嗯，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每周都要有对，至少半天的时间去户外晒太阳，然后让自己热身呐，啊，就爬爬山呐，啊，跑跑步啊，
嗯，
就是其实对于情绪的调节，对于肌筋膜疼痛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修复吧，
嗯，
就都特别有好处。嗯，
其实就是除了年轻人的疼痛以外，我还有一个
嗯
就私人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我比如说包括我父母还有很多就是可能他们那一辈就是50岁60岁左右的人，
嗯，
就是他们会有可能在就是50岁左右就会出现比较快的一个老化，然后就会出现可能前一年他们就是各种活动能力还非常好，然后后年突然就腰疼腿疼，
嗯，
然后可能你去医院拍片子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
嗯，
那这种也算是在疼痛科的范围内吗？
嗯，就是可以来找我们看。
嗯，
对，他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原来的潜在的扳机点现在被激活了啊，就是常年的它被激活有好多因素，一些激活它的因素包括就像我说的内分泌激素的一些变化啊，像这种微量元素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像比如你最近过度疲劳又着凉，这些外在的因素还有情绪的因素可能都会导致一些原来潜在的肌痛点被激活。那么就老年人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就是他那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如果钙的流失过多，骨质疏松骨密度降低，这时候他的肌肉其实会做一些他会替骨头骨骼做一些支撑的这样的动作啊，因为那个骨骼它的受力，因为它骨密度降低，它要维持整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的活动，它其实它有一些受力就转移到我们的肌肉上了，所以这时候肌肉会过度疲劳，也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另外就是这两年前期啊，前几年又是新冠嘛，那么好多新冠完了局部的一些免疫的反应，导致一些筋膜炎，也可能会使一些这种就是激痛点就被激活了啊。
我觉得就是这样看下来，其实慢性疼痛它对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很大的。
是是是是，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屁股蛋儿非常疼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都完全没有办法就是
专注，
对，没有办法专注的学习。你说它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疼痛吧，可能也不是，就是如果我们按照临床上评估疼痛程度的那个方式，就是一到十分然后打几分，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疼痛可能就是一种四五分的疼痛，也没有特别疼啊，但是它确实就是会非常干扰我的注意力，让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记得之前在那个门诊有见到就是和我一模一样症状的年轻女性，她可能会说严重了她觉得自己完全不能出门了。
嗯、啊、对对
对,
对，
我记得之前就是有一天我就是带着我疼痛的屁股蛋儿和我妈妈出去逛超市，逛到一半我就已经站在原地，就是我走不了路了，我觉得我多走一步路我都受不了，就是我就蹲在超市那个中间开始哭。就是我觉得慢性疼痛这个事情其实它的重要性是被大家广泛的低估了，或者说可能很多遭受慢性疼痛折磨的人，他会隐隐约约对自己的这种困扰有一种羞耻的感觉，
就可能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忍耐那种感觉。
对对对，这可能跟咱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有关啊，就觉得要隐忍，不要有一点事儿就去那个就好像就
多大
点事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身体哪个地方有出现了那个激痛点。而我们又要工作，我们又没有办法说不工作，我为了不出现激痛点我不工作，这事儿也不现实。而且我们又不可避免的会面临一些压力啊或者一些应激的状态，所以就这样说来就是这种一个锻炼的习惯就特别特别重要。就你要一定要形成一个拉伸，一个定期去户外去锻炼，去跑，去接触阳光。我现在我也是因为被灵魂拷问了之后，我现在上班尽量骑自行车，就我能骑自行车我尽量骑自行车。因为因为我确实也比较忙，我也没有去健身房的习惯，然后其实周末也很忙，那么我就把上下班这个时间就都利用上，其实也可以开车。但是我自从骑车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很获益啊，各个方面我觉得都很获益。而且你一旦，但我不知道你们啊，因为我觉得你们有些人本来就也有一些长跑的习惯，跑跑马拉松啊什么的当然是更好了哈。那是如果确实也很忙，有时候之前也没有这样的习惯，就也不要为难自己，就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就你哪怕
量力而行，
对，你哪怕骑车去有一些事情你可以打车的，你骑一段再打呢，就是给自己一些多锻炼的机会，让自己活动起来，
锻炼习惯还是非常
的重要。是昨天晚上骑了
对
晚上的车，
我周一和周二都去骑车。
对对对，
我觉得我再不运动我就要死了。
对，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运动，真的运动，尤其户外运动，然后维生素 D 的吸收啊，就是这个一个健康，其实这都是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亚健康状态。
我摸出手机开始下单维生素 D。
对，你我其实也在补充的。然后那个咱们医院营养科那时候我问过于康主任，他说像我们这种长期室内的肯定缺，你就常规补1000到2000单位吧。
就那个维生素 D 丸。
所以我觉得运动真的很，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是它不仅就是从物理上改善我们的那个身体情况，它同时还是在调节情绪。
对，
情绪又对疼痛来说非常的
对，其实运动特别就是对各个方面，对你的骨骼的增长，就避免你过早的钙的流失，然后对你的视力，对你的心情，就是自从我反正就是我现在对于运动这事儿的体会就越来越深了。真的是应该多出去做户外。
是的，
但我感觉就是我运动了之后我会有一些疼痛加重的情况。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就是那种激痛点哈，就是没有
被激发了，
就是它确实就是你可能是太久了，然后你运动又导致确实是有一些就是你运动有点太过了的情况下，它那个局部血运，因为你运动也会疲劳，所以我们运动也要循序渐进。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今天的节目录完之后，可能就是希望，有学习到这些新概念的朋友能够知道，就是如果你遇到了这种非常困扰你，但又好像不是特别大的事儿的疼痛，就是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来啊，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就是这个疼痛它其实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原因啊，那么你其实可以就是去直面这种困扰，然后可以来我们疼痛门诊来求助啊，那么我们其实老师们是有非常多的手段可以帮助你去缓解的啊，不管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拉伸按摩，或者是这个冲击波这样的物理治疗的手段啊，还有就是配合药物，其实这个疼痛是可以得到缓解的。对，希望能够帮到潜在的像我一样那个屁股蛋或者其他地方疼痛的听众。对，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来得及问老师，就是我们说疼痛科它治疗疼痛的这个方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冲击波啊，那个肌痛点灭火啊这些的啊，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您觉得拿出来会让这个我们小医学生非常吃惊的这个武器，还可以讲一讲？
哦，那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到那种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讲，这个工具就像我们的笔一样，那你不同的人拿笔，或者是你不同，那你写出来字可以不一样，其实就是我觉得武器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但你背后的那个诊疗思路很重要。就是我们都有这个笔，我们也都有这根针，我们也都会去穿刺那一下，但这一下打到哪儿，我们是以肌肉为主还是以神经为主，是以这根神经为主还是以那根神经为主，这个其实我觉得才真正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啊。因为这个诊疗思路就是像你说的，如果我没有诊疗思路在你的腰方肌那儿，那我一直盯着你的这个就是臀部的肌肉，那可能我的武器再好，我可能也解决不了你的实质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临床诊疗思路，
找到它的原因，就
对对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还是要来看医生。
对，还是
啊，当然你说到的就是我们平时日常保健的，像你说的筋膜枪，我们也都可以用一用。然后你说冲击波，这是康复理疗科的，就是现在其实你后面说到这个多学科的合作哈，那我们也是这样，像康复理疗科，那也有很多不是特别严重的前期的这些的哈，就是比较轻微的也可以介入这些物理的手段去做一些治疗。我们最主要的，如果说一定是一个秘密武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超声引导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哪根神经在哪儿啊，这个是你如果因为以前如果没有超声的话，哪怕我们有思路，我们可能到不了那里啊，那个周围有没有血管啊，有没有一些脏器，那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那根针就算我们知道那儿问题在哪儿，我们不敢进去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可能既往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啊，包括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腰大肌其实是，如果它其实是在腹部很深的地方，如果我们从后面走的话，也都是很靠近就都是很深的部位，无论是从前从后从侧，它在脊柱的旁边嘛。那么以前我们知道腰大肌有问题，我们很难进针，哪怕是在 X 光的引导下，因为 X 光这种CT 也好，它软组织是呈现不了的。那现在有了超声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针引导到我们腰大肌，因为腰大肌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它临床表现是另外一种，我们今天没有讨论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点，包括我们说的枕大神经，枕大神经也是非常纤细的一根小神经，那如果没有超声引导的话，你根本是看不到这根神经的，你打就像你打靶一样，你都不知道靶心打在哪儿，你就只能夸弄一个散弹，放一个散弹，那可能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就是。那我们现在如果说一定说是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超声的精准定位，那就是我们精准定位之后，我们给药就会特别有针对性，然后就真的是能解决问题。
哇，听完我对麻醉科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欢迎欢迎。
因为我上一次就是跟着老师您去那个，就是听您讲了一下那个超声引导下的脊椎穿刺。对，然后我当时看您操作的时候觉得非常简单，就是易如反掌，就感觉探头往那一放，然后旁边那个针一扎它就进去了，然后我就在那个模型上自己练的时候发现，就是其实手上的功夫就是要求非常的高，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师姐，就是她在教我的时候，她就说其实 这个学习曲线，
嗯，
还是很难过的，就是你要怎么配合找到那种探头和就是穿刺针，就是配合得上在一个平面里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感觉老师其实是就是很厉害这个超
声。但没有没有，是这样，你说到这个就是学习曲线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一些合作哈，
嗯，
就医工融合做一些那个人工智能的识图，
嗯，
包括导航穿刺定位，其实都解决就是初学者学习曲线过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未来就是这种如果真是能够转化的话，可能就未来的医生在做这件事就学习曲线就不会有那么长啊，就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去识别这些靶点，然后还有一个导航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这个穿刺其实就会更加的容易。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你的诊疗思路，
嗯，
就是你这些都是你的一个工具，如果你的诊疗思路不对，你的靶点没选对，那可能效果也不好。但是如果你靶点一旦选对了，
嗯，
啊，那这个效果就会立竿见影。
哇，
嗯嗯，
哇，我真的觉得疼痛科可以创造很多奇迹。
心动
心动，
欢迎欢迎投入这个
对对，非常感谢老师今天的做客，
嗯，
然后刚刚老师有提到过的比如说腰大肌还有这个盆底它的筋膜综合征的这个详细的信息，其实我之前有看到咱们协和新人计划这个科普栏目上，
嗯，
也有过一些文章的介绍，
嗯，
对，然后我也会把这个文章的链接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然后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点进去看一看，那么希望大家听到今天的播客之后可以增加对疼痛的了解，那么在今后不管是自己还是周围的亲人遇到疼痛的困扰的时候，可以想到就是其实我们还有另外这样的一个方向可以去求助，那么祝福大家都可以过上快乐的无痛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